EP2 火星诺亚方舟计划，阿美族青年马文听马师长老讲西弗兰岛和先知的故事，不知道几次了。每次长老都说，地球的生命，包括人类的祖先，都是来自天外飞来的金球。传说秀姑峦西的西弗兰岛藏着火星人太空旅行战舰和生命如何从火星来到地球的秘密。每一次马文都问长老，你怎么知道西弗兰、火星人、太空船这些事呢？长老总笑笑地说，这是他的长老的长老这样的传说着。很久很久以前，绕行太阳的十个星球有一个叫做火星。火星人拥有极为尖端的科技，能够透过时空压缩在星系间探索宇宙奥秘，快速自由旅行。就像地球人以火箭载运太空梭探索宇宙奥秘一样。马文说，可是火星好好的，为什么他们要来地球放生呢？长老说，火星人探索宇宙来到地球，是因为星球撞击的危机意识。火星王朝一号王，他对于陨石撞击星球的破坏力并不陌生。当时火星上的科学家已经能够监测这些来自天外的星体，但是他们的进步仍然无力防范小行星带来毁灭性的撞击和破坏。4亿万年前，火星王希望未雨绸缪，为火星生态系另寻生命的摇篮。他组织探险队在太阳系找寻另一个适合子孙永续生活的家园。从探险队带回太阳系的行星资料，火星王看上美丽的蓝色星球地球。他组织先遣队命名诺亚方舟，将生命原种火星人在地球上生活需要的元素带到地球，因此开启地球生命的篇章。马文又问，火星被撞了吗？长老说，小行星并没有撞击火星，反而陨石曾经撞击地球，使得侏罗纪的恐龙灭绝，造成火星植入地球的生态系改变。没想到亿万年之后，让火星毁灭的不是天外星星，也不是内部战争，至今火星人消失谜题尚未解开。这是火星来的先知王子说的。马文说，我们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上火星。那火星王子又是怎么来到台湾的呢？长老说，大约在西元前15000年，王子跟火星最后一次的诺亚方舟计划来到台湾。诺亚方舟总共进行了998次的观察行动。阿奇达王把这些累积的观察报告、地球生命影像记录倒带播放，很清楚看出地球生命的演化历程。在3亿6千万年前，地球的海洋已经出现的提塔利克鱼，这只是会走路的鱼，就是人类和许多脊椎动物的前身。这让参与诺亚方舟会议的王室产生严重歧见。王希望他让地球人自然进化，另一派 Rock 王则视人类为地球病毒，他希望保护地球生态系，让人消失在地球。 第999观察行动，行前会议召开后，有人密报王说 ，Rock 王已经派遣他的女儿艾尔带着火神魔兽往地球去，准备毁灭地球人。一得知消息，王立即下令要王子马斯参与999诺亚方舟计划，执行登陆地球行动。过去这个计划都只派遣三位生化机器人执行，从无王族成员参与。马斯王子问父王为什么，但并没有得到答案。王子知道父王的决定必有原因，且王的命令不可违背。马斯想告诉青梅竹马的艾尔将率领诺亚方舟登陆地球，但是他扑了个空，通讯也联络不上。马斯王子不知道艾尔早先一步前进地球了。马斯王子前进地球行动，一切准备就绪。离开火星的前一晚，送行的餐会上，水晶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美食、蔬果、饮料。优美的音乐声中，马斯沉醉在艾尔的美好时光。这时候，火星王的眼神透露出些许的失神若木。餐会结束，火星王叫住了马斯，将挂在脖子上一块羊脂般白润的玉佩拿下给了马斯。马斯看着手上的白玉髓玉佩，说着：“这块玉石上头雕刻有百合花图案和一排火星纹，意思是 ‘Back to Nature’。那是诺亚方舟第一次登陆地球，在台湾东海岸取得的矿石白玉髓。这块白玉髓一直配挂在历代国王的脖子上，指挥每次诺亚方舟计划，从不曾离开王的身边。火星王突然的举动让王子感到不安，虽不曾到过地球，但是透过远距观测报告提供的影像记录，小王子对于地球上的近况并不陌生。马斯和蛇女、英男、金刚三个生化机器人登上太空飞船，各自就定位，一切就绪。马斯下令，蛇女启动了导航连线指挥系统，在60秒倒数声中，火星飞船垂直升空，穿越时空之门，往美丽的蓝色星球飞去。十倍音速很快的就离开火星引力，进入无重力太空，越来越近的地球，把它换回这次的诺亚方舟任务。马斯启动飞船保护系统，准备进入地球大气层的冲击。王子试着和指挥中心通话，但通讯中断，无任何讯号。他不知道这次行动代表的是太阳系火星时代结束，地球时代的来临。